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0月3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4年10月1日国庆节假期第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126.8 万人次，环比增长 48.1%， 比2023年同期增长 0.9%，比2019年同期增长 32.8%。 据美媒 Axios 报道，以色列官员称，以色列将在几天内对伊朗的导弹袭击发动重大报复，目标可能是伊朗境内的石油生产设施。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北部和南部前线继续推进爆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言，前线局势非常非常艰难，俄方为应对乌克兰之战将加征兵员，并把明年国防预算增加近30%。几个月来，俄军一直在向北缓慢推进，试图占领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在内的顿巴斯地区。据央视新闻从南方电网了解到，10月1日广东梅州抽水蓄能电站正式进入电力现货市场，交易全部电量。这也是我国抽水蓄能电站首次自主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开辟了新型电力系统下抽水蓄能市场化经营的新路径。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称，以军空军基地在当地时间10月1日晚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袭击中被击中。不过以色列军方人士称，以军认为所有击中以色列空军基地的导弹都是无效的，并没有对以色列空军的下一步行动造成任何影响。战机、无人机和其他军机以及弹药与关键基础设施均未受损。以色列空军也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继续开展行动，对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同时为黎巴嫩南部的以方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另据其他地区媒体消息，以色列空军基地的建筑物在袭击中受损。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券商中国，有券商分析师表示，新政有望带来一线城市地产行业率先企稳，有助于稳定市场及预期，为房地产市场走向平稳铺路。此次放松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预计后续一线城市限购仍将进一步加码放松。据 MISTEEL， 10月2日柳钢对广西区域出厂价格螺纹钢上调50元每吨，现盘上调30元每吨。中指研究院发布9月百城房价指数，9月新建住宅环比涨 0.14%， 上海、成都涨幅居前。受部分城市优质项目入市影响，新房价格上涨，成交量走弱，二手房业主以价换量。预计四季度房地产市场有望边际改善，但短期仍将延续筑底行情。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知商所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27日当周， CBOT 大豆可交割库存为 350.90 万蒲式耳，较前一周的 299.00 万蒲式耳增加 17.36%， 上年同期为 284.50 万蒲式耳。乌克兰农业部周三表示， 2024-25 年乌克兰粮食出口量为1065万吨，去年同期为668万吨，其中包括620万吨小麦、280万吨玉米和130万吨大麦。10月1至2日，乌克兰已经出口了 19.7 万吨粮食，去年同期仅为7000吨。据外媒调查的预期值，截至2024年9月26日当周，预计美国 2024-25 市场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100至160万吨，2025-26 市场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0至5万吨，预计美国 2024-25 市场年度玉米出口净销售为60至100万吨， 2025-26 市场年度玉米出口净销售为0至5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沙特称如果欧佩克加无视产量限制，石油价格可能会跌至50美元每桶。欧佩克就该报道表示，该报道中的说法完全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当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的成品油总库存为 1500.1 万桶，比一周前增加 36.6 万桶，其中轻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51.4 万桶至 518.8 万桶，中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81.3 万桶至 231.3 万桶， 重质残渣燃料油库存减少 96.1 万桶至750万桶。阿联酋能源部长周二表示，担忧石油和天然气投资的水平，目前的水平无法满足全球中长期的需求。欧佩克家在进行一项高尚的工作，尽管他们并不生产大部分供应，但他们努力平衡供需并鼓励投资。欧佩克家并不完美，它是一个由20个多元化伙伴组成的集团，但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市场的平衡。日本石油协会 TAI 数据显示，截至9月28日当周，日本炼油厂的平均运行率为 80.4%， 而9月21日当周为 75.4%。截至9月28日当周，日本商业原油库存下降25万千升至1123万千升，石脑油库存上涨18万千升至139万千升，汽油库存下降14000千升至157万千升，煤油库存上涨15万千升至244万千升。欧佩克举行 JMMC 会议，会后发布声明，在会议期间，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证实他们已按照提交的9月时间表实现了完全履约和减产补偿。三国重申他们坚决承诺在协定的剩余时间内保持完全合规和削减补偿。JMMC 强调了实现完全合规和减产补偿的关键重要性。他将继续监督今年6月举行会议时商定的生产调整的遵守情况。EIA 报告，上周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增加70万桶至 3.826 亿桶，增幅 0.2%。 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增加390万桶至 4.169 亿桶，增幅 0.9%。 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上周进口 662.8 万桶每日，较前一周增加 17.1 万桶每日。美国上周原油出口减少 1.9 万桶每日至 387.8 万桶每日。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新华社，今年以来，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不断攀升。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显示，前九个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较活跃的 AU99.99 涨幅已达 24%， 创下五年来同期最大涨幅记录。市场消息，伦敦金属交易所是将于2024年底前批准香港设立交割仓库。美国企业上个月增加的就业岗位超过预期，这与显示劳动力市场降温的其他指标不符。数据显示，9月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 14.3 万人，而8月份的增幅上修为 10.3 万人。就业人数的增加代表了在连续五个月增长放缓后的反弹，尤其是从上个月的数据来看，当时是自202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即便如此，三个月的平均值降至 11.9 万，是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美联储鲍尔金由于利率与通胀下降和失业率接近可持续水平不符，9月份降息50个基点是合理的。FOMC 无法宣布抗通胀结束，并预计核心 PCE 在明年之前不会有太大进一步下降。如果经济按预期发展，今年还有两次降息25个基点是合理的路径。预计失业率和通胀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保持大致稳定。目前的降息是政策的适当重新调整，但完全正常化需要通胀达到 2%。 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